看福音好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跟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事，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整本约翰福音在告诉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他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们因着信他可以得生命，可以得永生。那这是整个约翰福音所有的信息都引向生命的信息。比如说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里把总义写出来，约翰一书是告诉我们总义是什么呢？这一些耶稣基督的使徒见证人见证他们所领受的是从前跟耶稣在一起，他们亲眼看过，他们亲手摸过，他们领受过，与耶稣基督有直接的 fellowship。 现在他们把这个领受下来也传给他们，要跟他们一起传，一起 有分享，有这个团契。所以总义就是我们要彼此相交。所以整本约翰一书谈到爱，在爱里面怎么样基督徒肢体怎么样彼此相交的问题。那这是很明显的，一些书籍可以从前文后文把一些主题的信息不会偏差的，让我们知道这个信息这一章这个整本书是往这个方向在迈进。那在接下来除了书卷上下文，接下来是大段的上下文。那我也先举几个例子，大段的上下文，比如说希伯来书，在大段的上下文，在希伯来书特别要有几个重要性的一些教导，特别有四个字，我们务要，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所以那个不断的出现很自然的把那个段落已经分出来了。希伯来书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就当怎么样，意思就是我们务要怎么样，就当如此，就当怎么样。到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先讲一些旧约时代的事情，然后提到一些引申，我们应当怎么样进入。你看整个希伯来书的这种 pattern 都是这个 pattern。 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应当怎么样，谈到一些记载性的事实，然后进入到一种应用性的一些题目。这里很清楚的，到第十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是另外一个例证。到了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说了一个真理之后，一些实践，真理实践。十三章十五节最后一次在这里出现，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在希伯来书是强调一个新的救赎的法则，胜过在旧约时代所提到的一些献祭也好，祭司也好啊。这里提到一个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那用这种我们务要这个方式来取代旧约那只是暂时的条理，今天我们有另外一种新的形象经历来表达出来。那这是在大段的上下文一个小例子，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例子来看。那接下来是紧邻的上下文，紧邻的上下文，刚才我用了一张这个个人有效的个人栽培，这是紧邻的上下文。那等一下我们要读两卷书会更清楚的来看这个问题，先暂时有一个概念。好，那现在实际的做法怎么样来做这一些呢？怎么样来了解这一些呢？怎么样可以做成这个样事情呢？请我们写这几个字。第一，熟读圣经，去法分析的读经法。第一个步骤，熟读圣经。 Campbell Morgan 是一位有名的传道人、布道家、解经家， 他自己说，他在教导或者传讲上帝的话语之前，他需要把那卷书至少读过50遍。如果像一个这样上帝所用的仆人都需要把那一卷书读50遍，那可能我们要读的更多。刚刚有位弟兄问我说，我一天只能用30分钟，那么学这个方式会那怎么办呢？那我的意思，如果别人用一个月可以读完一卷书，那如果我的时间不够，我就用2个月、3个月读完那卷书。总意是要把那一卷书彻底的明白了解，分段彻底的来吸收里面的精神。那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你仍然可以用分配的把时间拉长。我们需要读，不断的读，一再的读，直到我们滚瓜烂熟，把那卷书的精神差不多可以掌握了，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第二个部落，是分段。当然你在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解大略上哪里可以分段了，但那只是一个粗略的详细的读，读完了以后开始注意要分段。那分段里面有几个，第一个是读熟读经，第二个是分段落。在分段落的时候几个重点，第一，注意那些重复出现的词，有一些句子，有一些子句，有一些片语不断的重复的出现，譬如创世纪某某的后代，亚当的后代，2章4节我们看的话可能会更清楚，那是一个分段的标准。2章4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好，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5章1节，亚当的后代。6章9节，挪亚的后代。10章1节，挪亚儿子闪、含、亚述的后代。11章27节，他拉的后代。那这个很显然的，在读这个genealogy， 这个就可以分成一个段落。注意这个一直重复的这个片语或者子句或者词，那这些可能是可以我们分段的一个角落。雅各书有很多地方提到弟兄们，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还有另外一个常常出现的，在雅各书，你们要行道，你们要你们的行为，你们要行。所以你看到那个行字不断的出现，很有可能在那些行的地方有可能分段。在马太福音也有一些很清楚的一些分段，比如说7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好，这是一个一直重复的，耶稣讲完了这话。到了11章1节，耶稣讲完了这话。13章53节，耶稣讲完了这话。19章1节，耶稣讲完了这话。26章1节，耶稣讲完了这话。那这是一个比较大段的分析，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表示耶稣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个 unit， 这段话是一个 unit。 啊，这是一种第一个原则，看那些重复出现的词字片语子句等等。第二个，注意连接转移性的连接词或者是副词。那这些词是什么呢？于是，因此，所以，但是，虽然，啊，这些连接词、转折词、副词，当一个语气在转的时候，常常是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的时刻。讲了一些话，到了一个转折词，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到了一个地方，转折词转向一个方向。在分段落的时候，这是第二个可以注意的一个暗示，转移性的连接词或者副词。譬如罗马书12章，我们很熟的1节，谁可以背呢？所以弟兄们，啊，那是一个很大的所以，转折词出现。我们知道12章一定是另外一个起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一个。第三个重点，加强的反结反问句。有一些问题，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保罗是一个辩论家，是一个很有系统的这种正反合的辩家，所以他常常喜欢问说，比如在罗马书有很多 出名的一些，比如6章1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那接下来说这却怎么样呢？7章7节说这样说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是一个用问句的方式开始另外一个段落。罗马书很多这样的地方，如果你去读罗马书，抓住这个重点，你的分段会很清楚。 保罗用问句来自问自答，那自问自答本身就是一个 unit。 第四方面，时间、地点、环境、主题改变。如果时间变了，原来是在中文或者英文圣经可能比较容易，中文圣经没有过去的时态、现在时态、未来语态，那希伯来文、希腊文有这样的时态，一看可以看得出来，很可能这五句五节是用过去的时态，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用未来的时态，那你很明显的看出来这里就是两个分段。那如果中文圣经看不出来，用英文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英文有 was、 has done、 有未来式、有 future will be、 有这个 语气在。所以如果这个时态改变了，地点改变了，原来是在某一个地点，现在移到另外一个地点，地点改变了，或者是环境改变了，原来是诉说某一个环境里面的事情，现在跳到另外一个地方诉说某一个环境的事情，那这种事情特别在这个 narrative， 特别是历史书、创出利民生，或者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再加上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些历史故事、历史记载的叙述，最多发现这种事情。好，这是在地点、时间、环境、主题的改变。第五件事，分段落的时候可以重要另外一个暗示是，注意它的动词，注意它的语态，注意主词、受词的改变，特别是主词。常常这里说话的是第一人称，到了第八节跳到第二人称，到了第十五节跳到第三人称。我告诉你们啊，这是第一人称。到了第七节说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怎么这样，那是很显然的已经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变化，那是一个分段的地方。第六点，在圣经你读经的时候，它已经显然的有很清楚的提示。那最明显的一个是哥林多前书，有清楚的提示的地方显然是分段的地方。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七章第一节说论道，它有很多论道的问题，论到你们嫁娶的事，论到同生的事，论到祭祀偶像的事，论到这个属灵恩赐的事，论到捐献的事，论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那哥林多前书就是这样分段，教会发生的问题，保罗为他们教会所产生的一些难题一一拿出解答。所以这每一段落有保罗论到了，那是一个譬如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论自由的问题，从十二章开始是谈到恩赐的问题，从十五章开始显然是提到复活。你不能把这几章并起来，但他们同样都是一个系列，保罗为当代教会在教会的问题出现问题上如何用神的话真道来解决，建立在神的根基上。那今天当然对我们 也是有效用的。好，这是很基本的六个分段落的。好，我们这六个原则，现在我们要来看两卷书，盼望有时间把这两卷书读完。我要带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读到最后，看见里面的这些要点。先看雅各书，在雅各书我找到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是，雅各书第一节说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在第一节已经把这个主题讲出来了。雅各书是一本写给信徒的，是写给在基督里面的，是善助在十二个支派。今天表明是所有，如果是会所的弟兄来读这本书，他们会说这个雅各还没有得救，因为他的心胸不广，怎么只有写书给十二个支派？那我是属于哪一个支派？那有一天有一个会所弟兄这样跟我辩论，我说不是，这十二个支派也代表我们，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属基督的人都在基督的里面，这是一个代称词。所以我们是在属神的人。所以第二节开始他就开始重复了，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全本雅各书从头到末了，当保罗要论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弟兄们。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第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三章第十三节省掉弟兄，他说你们中间，接下来他把它改成第四章第一节，你们 中间，第七章第五章第七节回到弟兄们，然后十三节你们中间，十九节我的弟兄们。好，整本圣经你看见雅各书这里有一个 pattern， 他要教导一个真理的时候，就告诉弟兄们说：“弟兄们，弟兄们，我有一个事要告诉你们的，有一个事要告诉你们。”那很显然的，这些弟兄们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分段，所以我就照这个方式把它分成这些段落。那分成这些段落以后，每一段每一段就要开始去思考里面的内容。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第一个弟兄们。那我把这里定做一个主题，叫做被赎的子民。我们都是 redeemed people， 我们是上帝所赎的人，所以被赎的子民这里拥有很多属天的资源。所以雅各在这里提到好多属灵的资源。他说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提到一个信心经过试验，就是我们有那种经过试验的信心，这是一个我们属灵的资源。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当我们经历过这样的试验之后，我们在试验中间有了信心。如果你有这样，是不是很宝贵？这是属灵的资源。第二个，从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二个资源是我们有智慧，属神的智慧。当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受到试炼了，前面的上下文是弟兄姐妹在信心经过试验生忍耐就当成功。所以当我们在试验中间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过试炼，那么可能你在智慧上还不够成熟。我们可以向神求，我在那样的环境中间，我的智慧神就参与帮助我成熟。那是我们属天的一种资源，上帝给我们更丰富的资源。第七节第八节提到我们跟这一位我们可以相信的上帝可以有团契。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第七节主要在表达我们对神那里，我们可以对上帝的相信，那我们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团契。那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谈到我们有属天的富足，那么这种富足哈，卑微的就升高，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却有永恒的富足。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属天的富足。到十二节提到我们有生命的冠冕，这是另外一个富足。好，那这一整章主要在谈到我们有很多的丰富的属灵资源。那第二个，从十九节开始，我亲爱的弟兄们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提到被赎的子民拥有对别人的责任。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这里主题说要行道，不要单听道。那我们对别人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十九节我们常常用来解释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这里提到人际的关系，我们与人与人之间人际的关系常常会处坏，常常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这里雅各在教导我们，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对别人有责任的。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听话，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舌头，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对上帝负责的，对别人我们有责任的。然后一直到二十五节都在谈这个主题，到了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谈到我们对别人的另外一个责任，我们需要 care for people， 我们需要关心照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的弟兄们，另外一篇信息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看见被赎的子民应当看重属灵的丰富 heavenly richness， 是一直到第十三节。所以这里提到一些我们以外貌待人我们让一些穷人坐在旁边，然后我们看清这些我们看不起的人，重富轻贫。但是经文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属灵人，我们是神所买赎的，我们要看重属灵的丰富。难道这世上只有这些事吗？好，第四个，从十四节开始， 提到行动的问题，被赎的子民应当有行动的信心，如果没有行动，我们的信心是死的。那提出三个例证，从十五节十六节提到第一个例子，说如果弟兄姐妹赤身肉体又没有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安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例子，这是没有用的。第二个例子提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用亚伯拉罕做例子，他把以撒献上，这是一个信心的表征。二十五节提到第三个例子，拉合他因着信就放了那些就藏了那些到他们那里来的使者，接待他们，又使他们从别的路回去，这是一种信心的表达，这是一种行为的表现。所以这一段整章是一个一体的一个信息，帮助我们看见信心没有行为，我们被赎的子民应当拥有行动的信心。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另外一个弟兄们出来，那这里是谈到被赎的子民，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舌头交托给神，这是一直到十二节只有一个主题信息，把我们的舌头交给神，因为这个舌头不能用来颂赞又同时用来咒诅，这个舌头说好话又说坏话，这个舌头是最小的一个，可以把全体都点燃，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舌头奉献 commit 或者说是 submission submit to God。 十三节开始另外一个主题，你们这里主词有改变，这里原来是说我的弟兄们，从我改成你们，这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另外一个分段。这里提到我们被赎的子民应当运用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有哪些呢？在特别在十七节十八节提到有清洁，有和平，有温良，有柔顺，有怜悯，有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都是智慧。那其实什么是智慧？圣经神的话在圣经中间所表达的一些该有的属灵的果子，当我们行出来，那就是上帝的智慧。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开始另外一个主题，这里提到被赎的子民应当顺服上帝。第二节第一节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私欲 submit to God， 我们要把我们的私欲 passion， 这个不只是 passion， 是一种不好的属肉体方面的私欲。第五节第六节提到我们要把我们的灵属神的灵奉献给他。第七到第十节是一个中心节，就是如果提到我们需要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同时十一节十二节我们要把和别人的行动也奉献给神。这里说你是谁尽管论断别人呢，包括论断别人的事情，我们和别人之间的交际，和别人之间的行动都要奉献给神，顺服神。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提到应当把我们的未来顺服神。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成这事或那事。这是一段很美的经文，其实明天如何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烧时就不见了。那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这是把我们的未来奉献给神。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被赎的子民拒绝不义，这里有一些人他们欺负人，他们是一个不义的人，但是经文帮助我们看见对那不义的我们需要拒绝。第七节开始另外一个弟兄们，另外一个主题。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被赎的子民应当坚忍等候上帝再来。怎么样坚忍等候法呢？在第八节提到要坚固你们的心，就是需要坚固我们的信仰，有些人在半途就而会，半途就作会了，这是需要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仰要持守到底。在第九节提到免受不要彼此埋怨，免受审判。看哪，审判主的站在门前。这里提到弟兄姐妹不要彼此埋怨，是提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末后的日子，在坚忍等候上帝再来的时候，甚至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都要坚忍的等候，坚忍的忍耐。第三，在第十节、十一节提到苦难，等候主，我们要能够在苦难中间忍受，坚忍等候主。在十二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前审判之下。表明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单纯的信靠，不要很复杂，不要起这个誓，不要起那个誓，好像非常的复杂，就是单单纯纯的 simple faith simple trustfulness，很简单的单纯的信靠。十三节开始到最后一节提到你们中间又是另外一段， 被属的子民应当参与事工的更新。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使一个教会复兴，教会复兴的几个基本的原则，那这几节有很好的描述。十三节说，祷告，在受苦中间有祷告，有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复兴，会带来复兴。第二是有喜乐，当歌颂，如果教会中间有一些喜乐的，该分享的，该颂赞的，要把它表达出来。第三，有病的就请教会的长老为他们奉主的名为他们抹油祷告。如果常常在病患中间，我们用信心为他们祈祷，让弟兄姐妹们在病患中间看见上帝的能力，教会复兴。第四，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是上帝的工作。第五，如果犯罪就必蒙赦免，如果有彼此的赦免，彼此的饶恕，那个教会必须长大。第六，要彼此认罪，互相认罪的教会必然长大。到了最后面十九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道路的，有人使他回转，你们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如果一个教会注重教会的 discipline， 使人能够回转，而不是遇到了问题就离开教会，遇到的事情就不再理那些事情，那这是今天北美华人教会或者弟兄姐妹查经班常有的事情。一个人离了婚，不好意思在教会出现；一个人在教会彼此闹别扭，就不愿意在这教会，好像办家家酒一样，一有事情就离开。那这里提到一个教会的复兴跟长大，这是其中一个，叫那一个人转回，在一个教会接受纪律性的教导。好，那这是整个雅各书。那我做的原则就是看到一些主词的转变，把它分段；看到一些连续的字，把它分段。那从那些分段，雅各书可以讲十篇美好的信息。如果你在查经班，可以把雅各书分成十段一起来分享。那每一次的分享，找到一个里面重要的信息。比如第一讲主题就是被属的上帝的子民，我们拥有属天的资源。大家好好讨论，根据圣经，从圣经里面来找原则，找到里面的信息，那就成功了。所以这里有十个 statement， 十个 statement 是十篇很好的信息分享。那这样子，我们在主日学、在查经班就有一些资料，那些资料是从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对哈，就有一个实际的例证哈，我们一人分一张哈。那因为那个太小，我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新约，一个在旧约。那么新约我们用雅各书，那么旧约是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是一本书，在这个二十世纪的生活很艰难，所以很多人常常我们在问为什么，当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亲人因癌症死了，为什么？当艺人发达，我们为什么？当同样的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受苦难，但是有一些人不信主的，他们却如此的昌大，为什么？那些坏人反而发达，为什么？有很多的为什么。那哈巴谷书提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信息，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免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在世上生活？那哈巴谷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凭信在世上生活。那怎么样凭信在世上生活呢？分段哈，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一节是第一段，我们应当等候上帝在历史中介入。如果我有这样 why question， 我们基督徒只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等候，静心等候上帝在历史中介入。第二，二章二节到二十节，我们要学习如何靠信心而活。第三章三到十五节，我们用祷告来面对不幸。第四，三章一节二节跟十六到十九节第四段，在苦难中欢欣。好，我们先看第一段，为什么会这样分？这里第一章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如果你每次都可以学习这样画一张这样的表格，那你三年或者四年可以把整本圣经画完，当然要很勤于画这样的图表。那如果你如果习惯了熟了哈，慢慢的你可以不用画，就变成只写大纲，你就不用画了。那开始做的时候，如果画会帮助你，那你到一个阶段你不画了，你就可以开始写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然后分成三小段，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节到第六节，第 七节到第九节啊，这个三段。那如果我们读的时候，第二节开始哈，先哈巴谷得到默示了。那么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在我面前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里是第一个 question， 那第一个 complain， 这个哈巴谷在那里 complain， 他在那里埋怨。所以第四节埋怨完了，那第五节开始另外一个话题转了。上帝回答他了，耶和华说，他回答他的 complain， 他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我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这加勒底人是谁呢？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好，下面我不念等等。那这些是对加勒底人的描写。那么神回答他了以后，到了接下来是第十二节，他又开始 complain， 所以有另外一段。那么另外一段，我就另外又把它跳出来。另外一段，他就第二次 complain， 他说：“神啊，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洁净，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但是行诡诈的，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等等？”一直到结束，他是第二次的埋怨。所以这里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第三段是十二节到第十七节。那结论在第二章第一节讲出来，后来他自己做一个结论了：“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怨。”神向他的回答，他自己没有满足，但他自己得到一个答案：我就是应当这样。在等候上帝的历史中间，介入历史的中间来等候上帝。好，我分成三段，那我就把外面那个到底那段在提什么，我把它写到旁边来。第一大段，他是在悲叹道德的低落时候等候。我们应当在这样的情况中间等候上帝。很显然的，哈巴谷对罪恶感到无助。很显然的，第四节他对不法不义的事情感到挫折。那第二段，我们需要在惊讶上帝可能在神圣中间介入的时候，我们来等候。因为他曾经说，他曾经有过一个时刻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无法相信。那第二件事情，他可能使用不可能的器皿，比如说这些残暴的这些第六节开始第七节开始的这些人，他可能使用这些人。然后他的第二个埋怨，在悲叹上帝使用恶者中等候，这是第三点。那他与他的名，很显然的，这样的事实跟神的名是相矛盾。很显然的，这样的工作是与他的上帝的本质相矛盾，甚至与他的公义相矛盾。但是虽然如此，这个哈巴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他需要 further 这个 revelation， 他需要更进一步的。那我们没有时间，我很快的把最后几张图表哈，让你们回去自己读。哈巴谷第二章继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学习如何靠信心而活，特别是第二章第四节是中心主题。然后第三章要盼望我们用祷告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不幸。第四，在苦难中间我们应当要欢欣。那如果你愿意只抄下这个段落，第二章二节到二十节，第三章三节到十五节，第三章一到二节，十六节到十九节，那你自己回去试试看，用这个方式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分段的内容跟旁边的那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可以学习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我们就有很精彩很多很丰富的圣经题材，我们查不完。那可以用在查经班，用在主日学，用在个人自己的读经生活。开始做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但是你愿意照着做，那你会慢慢的就可以熟能生巧， 好，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哈。